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小人物大故事云端的相聚。舞蹈呢是以身体为语言，用人体的律动来表达心智交流的一种艺术。那么舞蹈的意境和层次要长期涉猎其中，才能够更完美更丰富。在今天我们的来访嘉宾呢，是一位非常不一样，非常有精气神，非常有活力，也非常美丽大方有气质的张雅静姐妹。那么我们都称她为丫丫老师。我想在洛杉矶哈，讲到丫丫老师大家都耳熟能详。那么丫丫老师呢非常会教哈，我是她的学生，我每次跟他上课，我都感觉到哇，怎么能够从他的那个肢体语言能够把一个舞蹈表现得这么好哈？那么今天大家很有福气能够来听听他的故事。那么在开始听他的故事之前呢，我们要请江谷论兰姐妹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Cathy， 你在吗？
我在。
好。
我在。
好的，好，那请你为我们做聚会的祷告，谢谢。
好，谢谢。亲爱的主天上的父，谢谢你让我们用 Zoom 在这边与大家见面。我们线上祷告，愿在美国的疫情能够慢慢平静，也希望病毒能够慢慢消失。由于这一次真的是让我们整个的生活都改变，可是我们也有所得，真的是在这个 Zoom 上面的 meeting 可以让我们超越地理的这个隔绝，大家能够在一起聚会。也谢谢你今天能够把张雅静老师带到我们的Zoom 里面，让他来叙述他怎么利用这个神赐给他的恩赐，舞蹈的恩赐在发挥，并且用他这个舞蹈的这个教学能够更带动更多的人认识主。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想到了真的是各地各全球各地很多地方这种强降雨，让这个洪汛一波一波的来，让许多人都会遭受到这个水灾，除了病灾蝗虫灾，真的是我让我们心里就一天比一天的更迫切更接近主。你一定感受到我们这心理上面的渴慕。在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讲员，保守我们的主持人丽霞，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谢谢 Cathy 哈。那个丫丫老师呢，她是毕业于北京的舞蹈学院哈，那么她是现代艺术创作舞艺的一个编导的旗葩哈。2007年她定居了美国，然后2014年呢，她创办了雅艺学校，从2016年开始，连续5年都受邀担任爱宴春晚的导演。 和太平洋交响乐团跟太平洋合唱团都有很美好的合作演出，受到各个族裔朋友的欢迎。那在我们还没有听丫丫老师谈他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经由这个视频，我相信你可以对丫丫老师有更多的认识，也对他在舞蹈上的贡献也会有深刻的印象。好，那我们就请童工帮我们放一下这段影片好吗？
Yaya Zhang, I'm from China, and since I went to America 2007, I started my dancing teaching in Los Angeles. I found my school in 2014, and right now I have three locations. One location is in City of Industry, and then one in Irvine and Brea. So we are just focused on the give the kids, especially give Chinese American, the young generation, give them like a Chinese folk dance the training. So we also offer them like a ballet and jazz, kind of a Western style dance training. So why I'm a start doing a dance school, because I want to give like a young generation, the Chinese American, they through the dance, the folk dance, can know their parents' culture, their family's culture, and then let them dancing and then know their culture. I think is very very happy thing in my life. So we give them very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then we also give the good performance opportunities. We work with the Pacific Symphony every year. We will have a show at the Circus Strong Council Hall every year in Chinese New Year. Our school is not only give the kids the dance training. We want to them open their mind, and they can open their mind to see the different world. Today's event called East Meets West. So this event, the kids can with a lot of difference of dancers, they are dancing different kind of dance styles. They can communicate together, and then I think it's good for let them know the difference, and then let them know the different culture. So this is like kind of my concept to doing like a dance school. We invite a lot of professional, like instructor, Chinese dance instructor from China. So we let them give them very very traditional good dance and then teach them. Like today, they will present the Mongolian bow dance. Two children.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let them know themselves, and especially let them know their like original culture, where they're from, where their mom from. Not only let them learn the Chinese dance, and then they can use the dance to know themselves, to know some of part from China, from the culture, from Chinese culture. I think that's a very very important, and then in the future they will very proud.
丫丫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丽霞你好。
哇，好棒的影片哦！看得出来哈，您对这个致力培养孩子的舞蹈，注重这样的传承呢，非常的认真哈。那影片中也看到孩子们很认真，很开，跳得很开心。我知道，办舞蹈学校一直都是你的理想哈。那我们在听您说故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张您的全家福好吗？
好。
Vivian， 对，谢谢。
对，这是啊，这是我的先生熊威，然后我的女儿 Gloria 和我的儿子 Ethan。
哇，两个好可爱的孩子，长得都好棒。我觉得女儿比较像爸爸，儿子比较像妈妈，有没有？有没有猜对？
大家都这么说。
我知道您的女儿很会唱歌，那他们两个人当中谁比较会跳舞呢？
没有一个，没有，这是我的最大的一个痛点。这么大的一个舞蹈学校，两个孩子都不学舞蹈，也是因可能也是因为我在这个舞蹈这方面，可能对孩子啊，有的时候，尤其我女儿，其实我女儿小时候会来学一点点，但是因为我是做这个工作的原因，所以可能很 picky， 很多东西会就是会一直去纠正她呀，然后会去希望她 push 她，希望她更好，所以我女儿就是内心当中就是有一种自然的反抗，就觉得说我不要跳舞，因为我永远再怎么跳都跳不过我妈妈的。
不过我想他现在他还小，等到他稍微长大一点，他会很了解到的，因为他应该有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天分。
很多艺术上的那个就是那种感知，比如说在很多的音乐上的或者对艺术的一些感知，我觉得他还是有天分的，只是说可能没有在具体的学习舞蹈这个东西。其实刚才你放的那个视频，我今天还是真的自己第一次很认真的来看这个视频，一方面比较自己比较忙，另外一方面也是我觉得我自己那个蹩脚的英文，我每次一听，哎，我就觉得要关掉，不要听了。希望我刚才说的那些英文大家都能够听明白。然后
没有没有，我们都在看那个影片，我们都在看孩子。
那个小朋友，我觉得，看刚才看完以后，我自己也蛮感慨的，说，哇，好像是那个回想起来，带着这些孩子，好像每一年做了不少活动，收获。
是的，是的，是的，太好了。哎，我倒想问一下，您什么时候开始学舞蹈的？那么我觉得这么多年，我想可能应该是从小吧。那在这个学舞蹈的这个过程当中，您碰到有什么酸甜苦辣，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呢？
其实我们是这样子，因为在中国，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大家了不了解，因为中国有很多有这种国家的学校，比如说像中国的什么体操队呀，或者是中国的一些什么游泳队，他们很小的时候就会把一些孩子从就是全国各地招生啊，老师去到当地去选拔招生，然后把他们选到国。那我们就属于是舞蹈方面的，就是在中国算是最怎么讲，就是中国国家最大力量的和最专业的一个这样的舞蹈学校。我们那个时候老师就会每年到各个地方去挑选学生，那就是被挑选上来的孩子就是可以有机会到这个舞蹈学院去上学。我就是12岁的时候在这个就是舞蹈学院到各地去招生招考的时候被挑选上和考上这个学校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幸运儿吧。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并要考这个舞蹈学校的每一次考试，可能有几万个人孩子一起来考试，可能他们一个班一学期可能才会招十几个学生这样。
哎，考试之前你有做有这样的训练吗？还是就是？
这我也没有，我是属于，因为我们家在江西新余那个地方，算是比较小的一个地方，我们那个地方也没有一个什么舞蹈的培训学校，像有的我都知道我的同学很小，他们就到少年宫啊，到什么什么艺术学校啊，我们那边其实都没有。但是就是我的爸爸他是从事艺术方面工作，他一直在我们那边的歌舞团里面工作，那但他不是学舞蹈，他是学戏剧方面的。那我爸爸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在这个江西就是这个歌舞团做工作的，就是一直在这个文艺团体吧，一直 从事文艺工作这样子，所以我就从小就在那个剧团的大院里面长大，所以从小就是跟着爸爸在舞台上面跌打滚爬的，就是经常我爸爸他们要演出，他们演员之间换不了那个换装，来不及换衣服，我那些爸爸和阿姨们就会把我拎到台上去，然后让我给大家唱首歌什么的，做一个什么替补什么的。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三四岁，对，更小一点，可能三四岁吧。然后大一点，就五六岁，已经是很有经验的小演员了，就在台上跟他们到各地去给当地的各个地方的人演出这样子。
所以讲起来，您还是很有天分的。也当然，环境也对你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哈。那么，因为我知道，今天的来的朋友们很多，他本身可能学舞蹈，可能就是说孩子们也在学舞蹈。那么对于正在学舞蹈的这些孩子们，您觉得应该就是说以你的经验，你觉得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鼓励？
给他们什么样的鼓励哈？其实很简单，只要他们喜欢，就鼓励他们来学就好了。
啊哈，不要怕吃苦。
对，不要怕吃苦。
我觉得学舞蹈很苦哎，你看那个劈腿呀、啊。然后那个
有的小朋友的条件，他本身的条件就蛮软的 ，flexibility 就比较好的话，这样的孩子相对起来就会练起来就没有那么痛苦哈。那有的孩子像我，从小就是我很硬的，对身体的天生的条件，肌肉骨骼就比较僵硬，那就是要靠后天去练。那可是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也不会觉得很苦。我记得我那个。当时12岁被挑去舞蹈学院的时候，我们第一年，我们因为我们的学生同学们都是从全国各地挑过去的小孩子嘛，那可以说都是个个都是精英式的这种舞者哈。那我呢，因为我在那个12岁之前其实没有受过特别专业的训练，可能老师看中我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我在舞蹈方面的那种灵气吧，我觉得因为这些老师很有经验，我在想是这样子的。那，其实我当时去考舞蹈学院的时候，还不是考舞蹈学院，我是在考我们那个省艺校的时候，我在考试的当中，就有一个考官居然跑出来跟我爸爸，他其实不认识我爸，跟我爸爸说，你的女儿应该去考北京舞蹈学院，现在他们也在我们这里招生，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然后我爸爸就询问着，就把我带到那个北京舞蹈学院的那个考场上又去考一遍，然后。没想到北京这边就考上了，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觉得说，哇，就是这个上帝安排好的吧，就是说你不会那么巧，就会有一个老师，你考试的时候就跑出来跟你说，哎，你的女儿应该跑，他都不认识我爸爸，我们也没有任何关系，他就说你的女儿应该去考北京舞蹈学院，然后说哇，北京怎么考得上？那但是有来的话，那我们去试试吧。最后就是，所以我也是我们当地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吧，第一个可能我们那个就是历史上都没有人，小孩子那个小孩子都没有人上过北京舞蹈学院，可能我是我们那个城市里面的第一个人，就是去北京上学去舞蹈学，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感恩，然后也是我觉得也是老师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小孩子可能在这方面有一点天分，他们可能很有经验，当然我当时不知道了哈，那后来现在学校也就觉得说，哦，可能是吧，老天爷赏饭吃，就是我们老会说我们这个行当老说，就是说你可能你就是适合做这个，但我现在想想我这辈子可能也是适合做这个事情。
我想跟你小时候这个常常爸爸带你上台也有关系，因为有的时候你上台你不怕，上台不怕，然后就开始跳开始唱的话，那个很受欢迎的。
然后我就说我的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到了舞蹈学院的第一年，其实我们有一个试读期，就是说你的各项的标准和你各项的课专业课一定要达标。那我记得我去的时候都好硬啊，我看我的同学哇腿就搬到这儿，哇就搬到那里，那我去之前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嘛，其实就是一张白纸，那就压力蛮大的。我就记得那个时候，那个我们去上，我们有一堂课叫做基本功课，就是毯子功课，就是压软开度，那很苦很苦。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经常是练完以后都觉得累得要吐白沫的那种，就是很苦。然后我就记得我当时下腰的时候，因为我腰很硬，别人一下腰那个腰啊，这个手啊就可以抓到这个脚腕子下去，
那我一下腰，那个手和脚离很远很远。然后我们老师就是说，哇，你们快看这个小孩子，那个长江大桥都可以过火车了，他那个中间那个洞。
嗯。
哇，我当时就是一方面也很受触动，一方面也很受打击。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在那一年当中，我要好好的把我的基本功那个，所以我就那个时候也很努力，就别人七点钟起来早工，我四点钟就爬起来起床，我比别人早三个小时起来，偷偷的到那个操场上去就去练功。
所以今天有这样的成就还是努力来的，对吧？这给我们学舞蹈的人就是跟他们说，真的是要用练这个基本功。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可能不是那么柔软，但是我觉得可以练得好的。
可是在美国我们现在做培训，我们就不会这样去练小朋友。我们如果这样去练小朋友，小朋友肯定都练走了，练怕了。现在美国训练小朋友，我们就是用美国的一种方式，就是护士的，然后开导式的。因为将来这些孩子大部分可能将来都不会做专业嘛，只是一个兴趣的培养，包括家长是对他们一个爱好的一个培养。所以我们在美国的话，我们就会酌情的，就是根据每个孩子的情况来训练他。那主要就是以让他们在他们的程度上面能够了解专业的舞蹈训练的方式就够了，那就不会像我们在中国，因为我们那个是专业学校，大家出来就是要走专业的，所以必须用一种很极致的方法去训练，因为这种是竞技的这种训练嘛，就像体育一样。就是这种，所以我们就是在现在的教学当中，那就是温柔很多了，就是给孩子们很多的选择，给孩子很多的for fun， 让他们喜欢，先喜欢，然后再加一点点强度，再喜欢，然后再加一点点强度，就是这样。
这个教这个老师并不是很容易的，都是这样。看孩子的一个状况，然后因材施教，然后给培养他们的兴趣是最重要的哈。那么今天您来上我的节目，你知道我们的每一位来访嘉宾，我们都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信主的。我不晓得能不能请您也分享一下，这个在信仰的路上您是怎么个情，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下环境下让您接受这样的一个信仰。
对对对，就是我是1998年在中国就信主了。你想我那个时候其实才十几岁，所以算是蛮早的，就是有机会接触到主耶稣。那我的传福音的，给我传福音的其实是我的英文老师，我的英文老师叫贾玛尼亚。那贾玛尼亚老师呢，他是在我们舞蹈学院当英文老师，但是他的爸爸是中国最著名的舞蹈鼻祖的舞蹈家，他的爸爸叫贾作光。我不知道这里这个我们坐在这个电视，就是这个座幕前的观众知不知道，如果了解舞蹈界的话就应该知道贾作光。所以是贾作光老师的女儿贾玛尼亚老师给我们系来传福音。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不大了解，因为你知道中国是无神论嘛，我们从小就是无神论，然后在学校里也不可能有机会说接触到这样福音的东西。那马老师是怎么样给我们传？其实他也没有跟我们像就是像说教，拿本圣经跟我们讲啊，你们传，没有。他其实就是一种生命的影响吧。就是马老师是我见过的，在我的那个年龄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是一个最怎么讲最不一样的老师。你知道在我们这种专业舞蹈学校啊，我们的专业，因为大家都是要学专业的，所以那些专业老师对我们这些学生是非常严格的，而且他的那个培养对象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经常你比如说你这个好那个好，老师就会把你一直放在中间的位置上哈。那如果不好的话，老师就一直让你溜边。所以在这种的一个训练的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小朋友在那么小的接受这种训练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对他们的内心来说会造成一些怎么讲，就是会造成一些
平衡
不平衡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就是会大家都会很努力的去做好，做到最好，然后去引起老师的重视，让老师来重视你这个学生，好好培养你，把你放在最中间，怎么就是会有这种东西。可是这个贾老师贾玛尼亚老师他特别不一样，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就很一视同仁，而且他特别喜欢帮助那些特别弱的人， 就是好像很被欺负的，或者是英文很不好的，或者学习很不好的那种学生，他特别愿意去关注，他特别愿意去花时间陪伴他们。就是我们经常会有晚自习嘛，你知道我们12岁就离开家，就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面，我们一住就是6年10年的，就是附中6年，大学10年，10年都住在那个大院子里面，就都是跳舞蹈的孩子，住在一个宿舍大楼里面，都没有家长，就只有阿姨管我们的起居生活，剩下就是老师。所以老师跟我们待很长时间，像这个贾玛尼亚老师，他就会经常晚自习的时候就会奉献他自己的时间，跟我们陪我们做作业，给我们解答问题，都是 free 的，就是都是无偿的，然后陪伴我们，然后我们可以跟他说很多我们心里内心当中的我们的高兴啊不高兴啊，他都很安静，然后他都很就是很 acceptable， 就是他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好像他就像一个大怀抱一样，你都可以跟他讲。所以这个老师对我的这个影响是蛮大的。然后我当时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说哎呀，是我这个老师为什么这么好，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如果我长大了我要是做一个老师，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后来慢慢才知道说，哦，他有一次就跟我们讲说，哎呀，你们不要觉得是我好，其实不是我好，我有一个更好的朋友要介绍给你们，就是主耶稣。但是我们其实小的都被听懵了，就是主耶稣，什么主耶稣？然后他说上帝，然后就讲到教堂上，然后我特别傻，我就举手说，老师，你说那个教堂是不是就是就是电视里面他们就是结婚都会在教堂里结婚的那些人，是不是就是基督徒？然后那个我的老师说，对啊对啊对，就是。然后我当时就很简单就跟老师，我要成为基督徒，我要在教堂结婚。那个时候神就借着这个单纯的这个傻傻的单纯的这个心哈，这个小孩子，所以啊，我当时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然后就跟老师祷告，觉知信主。其实那个时候也真的也是信的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反正就是觉得蛮好的。那后来老师有带我们去教会啊，有我们的同学呀、同事啊，然后同学呀，就会也会有一些，就是都当时我记得有20多个学生都觉知信主了呢，就因为我们在班里面。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朋友同学是在北京的教会里面，他们都有做同工这样子来服侍别人啊。夫妻，我知道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的闺蜜，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她跟我一起信主的。然后他和他的先生，他还给他的先生传福音，他的先生现在也是舞蹈学院的老师，所以他们两口子现在就在北京的教会，就是做服侍带领教会这样子。对，那我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个英文老师真的很有爱心，他为了能够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他有2个月的时间跟他的同工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学校的其他的一些是基督徒的老师围着我们那个大院走祷2个月，不是说2个月，就是2个月持续的每天走祷，然后为我们祷告，然后给我们做一些这个对呀、yeah， 所以这就是我信主的一个经历。
其实亚亚老师这么说起来，其实您还是蛮有福气的，因为有这么一位让你这么佩服又这么爱心的老师，然后把你走进了这个信仰的路，走进了不一样的人生。当然你那时候我觉得是很单纯，很单纯就觉得说，哎呀，教会好漂亮，我喜欢这个教会，喜欢有这样的信仰。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有一个单纯的心，然后能够神才会把最好的福气给我们哈。那我知道目前在疫情阶段呢，我很多的像你的舞蹈课也都是在网上，在云端上面进行的。那我也知道呢，您成立了一个圣牧文化的公益活动哈。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谈一谈这个，就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动机下您要组织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的内容又有哪些呢？
对，我们就是其实就是在疫情开始了之后，我们就是我们就算团队里的一些伙伴们嘛，就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为大家做点什么？因为这个疫情嘛，能够让大家有机会来跟我们一起锻炼，不要去想这个疫情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发起了做了这个圣母文化的这个公益课堂。那我们之前是送一些这个免费的健身课，早晚各种课程都有大人的，有小孩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呢又会做一些艺术普及类的，就是会请一些不是舞蹈门类的，比如说绘画的或者是设计的，就是等等等等吧，这种这样做一些普及课程，就是让大家能够在这个疫情的这个闲余之时啊，在家里的时间可以有一些活动来参与，然后另外呢也可以分散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压力，就是这样的发起来做的一个这样子的公益的一个这样的机构。对，我们是在美国申请的这个非盈利的机构。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期的节目，然后大家也都很喜欢，然后我昨天还是礼拜天，我们晚上还跟云南的那些小朋友100多个在云南山区的孩子做了一个这个云之教的这样的活动，就是把我们美国的这些小高中生让他们在生物文化做志愿者，然后跟中国的孩子有一个交流和对话，有一个文化上的一个这样的交流，这样子。
是，昨天我在那个就是生物文化的平台有看到这样的节目，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把美国的文化然后介绍给云南偏远山区的孩子，然后让那边的孩子们又表演一些节目让这边的孩子们能看，我觉得孩子的互相的交流啊，互相的学习非常有意义，真的非常有意义。但是你怎么会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机会把他们拉在一块儿呢？
因为我们做生物，所以生物就是说其实我要讲一下我们想做生物的一个理念。其实我们就是想给这个因为我自己做学校吧，我自己的经历吧，我就是觉得说我们能够面对到的群体就是像丽霞你这样，就是说可能就是在平时可以不用上班，然后有一些时间，然后可以来丰富自己生活的这样的一群朋友们。然后我们在针对的就是这些家长想要学一些什么课外的课，或者是想要小朋友有一些这个舞蹈训练的这样子的一些家长的需求。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我们想做一个平台，就是让想要上这方面跟文化艺术教育有关系的这些人可以找到对的资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然后同时我们也很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扶持一些年轻人，就是因为年轻过嘛，那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很想说有谁可以来帮助我来发展我想要做的事情，或者帮助我，那我也受到很多人的帮助，对，我也是很受很多人的帮助，我也是很感恩。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做一个平台，或者我自己有一些小的一些力量的时候，我也愿意为这些年轻人去搭一个平台。所以我们生物从开始做起来的时候，就在不同的区域都有这个微信的群组哈，就是大家都可以进来，在那个群组里面就有一些中国的年轻人，很年轻刚大学毕业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就在做他们自己的一些活动，然后因为他们有参加我们生物的节目嘛，有来看，所以他们也有在群里面发一些信息，所以他也把他们的信息发给我，问我说可不可以帮助他们。所以我觉得他们做的这个云之教的这个活动很好，我也觉得说很希望能够帮到他们来推广他们这个云之教，然后也让更多的人看到说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可以放下追求这些名利的东西，然后就是背起一个背包就到那种山区里面去帮助那些可能教育资源缺失的一些地方的孩子。所以他们行动也蛮打动我的，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帮他们在这个生物做一场这个活动，然后让大家更加的认识他们，然后也帮他们筹一些款。那昨天也很好，我们也帮他们筹了一些款，虽然不是很多，然后把这个款项也给他们了，然后我自己个人也有一些奉献给他们。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说其实与其说我们在为大家做公益，不如按圣经里面说 施比受更有福。其实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看到很多人其实做的比你还多，你就觉得说你要更加努力，然后你就会，他们在做的时候，你能够参与到他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或者服事当中去的时候，你就会特别开心。你觉得那种开心其实不是你做一个事情你自己成功的那种开心，你知道吗？就是施比受更有福的那个福带给来你的就是那种喜乐，那种喜乐是很多时候很多东西不能代替的。所以这两个年轻人做的事情就让我很喜乐的觉得说，哦，可以参与到他们的工作当中，能够让我们美国的孩子也能够参与其中。对
对，这就是一种在爱里面大家生命的一个连结哈，然后彼此能够学习哈。那我知道那个舞蹈呢是力和美的一个表现，一个好的舞蹈都要跟着这个音乐的内容，或者是说你就是说跟着这个一个故事在编舞在走的。那因为你是舞蹈界编舞的一个奇葩，我就想说让你谈谈你怎么样编舞的。你
其实编舞其实讲的，其实我们有学了，因为我大学是四年学的编导系，那我们编导系就会有专门的专业的训练编舞的这种方法技法嘛，那我们就是在学这个。但是最后我最终我还是觉得编舞这个东西其实也是靠一个人的悟性和他的灵感。那你说这个灵感从哪里来呢？我觉得可能就是
神给的
这个灵感。因为有的时候你有一个想法或者你看到一个什么东西，不是你有的那个东西，就是一下就出现在你的脑子里面了，然后你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你把它展示出来而已。对对对，所以我
对不起您说。
对，我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编舞的那种灵感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其实就是就是一种灵，就是灵里面来的一种感受，你把它表现出来。
好，那我们下面呢就要放一段影片，我们来看看那丫丫老师他编的一个舞蹈啊，各位可以看一下中间那个跳舞的就是丫丫老师啊，这首舞蹈曲子叫做美好时光是吗？往日时光，
时光，
往日时光。
就会发亮。
这个音乐也很美，意境也很美哈，这都勾起我们很多年轻时候的回忆。丫丫老师，
谢谢
啊，那对，感谢主，真的是好棒啊！这个舞，我看到就是，我就觉得，哎呀，什么时候我也能够来学这条舞？
对，这个在很多的节目里面都有放这个，这个其实就是为我们为我们的成人学生专门应该说定做的定制的一个这样的舞蹈。因为我是因为他们给我看了一张照片，就是他们的老照片，我一看到他们的老照片，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梳着两个大辫子，哇，那么漂亮，然后青春的回忆就全部在那个照片里面，所以我就为着他们那张照片给他们编了这个往日时光，坐在凳子上举手回答问题，然后同学们在校园里的那种就是记忆和那种造型，就是主要是以造型为主，然后把它做成一个照片式的这样的。那刚才看到的这个是我们剪接过的版本，不是一个完整版，因为那个有版权的原因，所以我们就没有把它原版的全部放在这个 YouTube 上面。
嗯，你知道我最喜欢的那一个画面，咔嚓一拍，那真的是美好的回忆，那个照相哈。前阵子我知道那个在 NBA 的篮球赛里面，我们就看到你的舞蹈学校的孩子啊，去那个 NBA 篮球赛的中场有一个表演，一个加油哈。那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亚裔学校会被邀请呢？我觉得好像真的是中国人的骄傲，您可不可以谈一下这个？
其实我们当时收到邀请也很就是很惊讶，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大家一开，而且第一次他邀请我们的时候，其实 Clippers 我不知道你知道那个美国的这个 Clipper 就是他们那个球队当时的那一场是一场他们跟哪个球队一起打比赛的一场的中场的那个秀。他们就找到我们，就说，哎，问我们能不能去到他们那个中场秀，因为他是那好那个时间是一个 Chinese New Year 的那个 section 嘛，所以他就问说能不能让我们在那个，对，这个 Kobe 那个照片，对，这是我们当时在我们的那个排练厅里面，那个休息厅里面拍的这张 Kobe 照片，就他当时就问我们说你们能不能来表演，其实我们当时学校刚做完爱宴的那个演出，然后其实大家学生们都很累，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正好中国又开始有这个病毒的这个，所以大家就人心惶惶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来回的开会，就决定说算了，先不要去拒绝他们吧，因为不想有更多的这个危险，让这些学生或者是成人暴露在这个危险当中，所以我们当时就说哦，那我们就推很委婉的就推到了这个演出，然后是我们推到演出之后的第几天，第二天第三天，然后 Kobe 不就是出现一个意外嘛，所以当时 Kobe 出现意外的时候，然后那个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同学就有说，哇，老师我们一定要去在 Kobe 曾经打过的球场的那个地方，我们可不可以去用我们跳舞的方式去纪念一下 Kobe？ 所以同学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说，哎，好啊，好啊，那我们就组织一些大人去好了，就是不要小孩子，就小孩子愿意的一两个大一点的孩子，这样的不会太危险。所以我就在四天之内用了四个小时排练，就组织了。你看这个照片上，就是我们的这些成人学生，还有我们的三位老师都被我拉上去了，所以就很快的就组织了一支队伍，然后我们就去那个 NBA 的那个球场，就是 Staples Center 去跳了一支这个盛世红姿的一个这个中国舞，然后那个对，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那个当时的那个这是吉祥物吧，他们那个球队 Clippers 吉祥物拍照片，然后大家在那个后场的时候。然后这个经历也是很感谢主，就是说我们当时整个在那演出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激动，然后我们跳完了之后， 那些美国的观众都有的站起来给我们喝彩，所以我们就觉得哇，好 proud， 可以在这个这么主流的一个平台上面跳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舞蹈给他们看，然后还那么受欢迎，所以我们就很 proud。 而且特别好的就是这个，因为我们跟他提出来说，哎，我们怕有这个危险哈，那他们这个Clippers 做事也非常的专业，他就有专门的通道，有专门的人把我们从那个通道带到我们的化妆间，然后再从化妆间带到我们的，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跟大众接触，就是很安全的一个程序，然后还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很好的化妆间的那个大窗户，就可以直接看到 Kobe 的那个大家纪念他的那个相片，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拍了很多的照片，就觉得很有意义那场演出。然后最后我们回来，我们就问那个联系我们的那个 Clippers 的那个人说，你们怎么找到我们的？他说 I just Google and then you just come up， 他说我就是 Google 一下，然后你们学校就出现了。然后其实我是从来不在 Google 上做任何广告的，我没有在任何 social media 上面做过任何广告，我的学校都是靠最传统的口传口这样子。然后他说我就是，然后他说，然后走的时候他说我太惊讶了，我都没有想到你们这么专业，明年我们还再请你们来好吗？他说我在想你们可能就是一个随便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民间机构一样，他说你们跳的舞太专业了，他说 surprise， 他的意思说那 surprise。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神的安排我们都不知道哈，就是很奇妙的一个安排，但是就让你们有机会这样演出，我相信这对这些学员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忆，很好的一个美好时光，往日时光。那我也知道就是常常就是说每年在 Costa Mesa 的一个音乐厅啊，你们就是舞蹈学校有在跟太平洋合唱团跟太平洋交响乐团有很棒的一个春晚的演出，那是在怎么样一个情况下你们也有机会这样子去参加呢？
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也是要感谢就是我们组内的这个弟兄，就是 Charlie 和 Lin 他们夫妻，在很多的这个，我觉得他们在这个文化艺术上面是做了很多的这个事工的这个工作哈，就是因为当时我遇到 Charlie 的时候， Charlie 就跟我说他说他很想有机会让这些国内来的这些艺术家，这些就是有 talent 的这些年轻人可以有一个专业的舞台展示他们自己，表现他们自己，所以当时他们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意向，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了这个爱宴，那一直做到现在第五年了吧哈，我们今年如果要做就第六年了，就一直做得非常的成功，然后也是帮助到很多的艺术家和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舞台上面来展示，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因着这个那个 Charlie 夫妇的他们的这种爱，他们这种大爱，所以你看那个为什么叫爱宴呢，这爱宴就是我们当时一起祷告啊，神给的一个名字，就是爱的盛宴，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就会每个礼拜天结束之后大家就会一起分享爱宴，那是吃东西嘛哈，那我们就把这个爱宴的概念换一下，换成是个艺术的在舞台上的一场这么一个盛爱的盛宴，所以就是很多方面的这个，就是很多方面的这个，就是很多其实大家都做了很多方面的工作，尤其是 Charlie 和 Lin 姐他们在这个事情上的这个付出和他们这无私的这种奉献，就是促成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和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可以展示，所以我也是其中一个这个在这个品牌演出下其中一个最受到最大帮助的一个他们这个下一代的这个年轻人吧，所以也是因为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这种爱心和他们的这种动力和他们这种出发点，促使我现在做事情我都会想说我们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些什么，我们能够给一些年轻人需要舞台或者需要展示的年轻人带来一些什么，所以我们才会有的又有会有圣牧文化的这些一系列的活动，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就像我就想回过来说我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我的这些所有你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在我看来 这些其实都会过去，都不是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可以来夸耀我们自己的，因为没有什么我们值得夸耀我们自己的。因为若不是神做的，若不是神的手，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完成这些的工作和这些的事情。所以我很感恩的是，我可以跟着大家一起经历这些事情，然后我可以在这些事情里面来体会上帝对我的爱，然后也能够在这些事情里面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很多方面其实还不好，然后要重新的被神破碎，重新的被重建，神的手要重新的来制作。所以我自己整个的这个，从我办学校也好，或者我做这些事情也好，我一直都觉得说，真的不是我一个人做的，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的。我可以做的只是我在我的职分上尽我的职能，做我能做的事情，剩下的就交给主。主做的比我奇妙多了，而且超乎我所求所想的。
的确，伊阿老师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老师哈。那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合唱团在参加这个爱宴的时候，我坐在那个台上，然后呢，我就是看到那个总指挥啊，太平洋合唱团的那个总指挥，他就说：“丫丫 ，Is that music OK？” 意思就是说啊，我们拉的，我们的这个管弦乐团，我们的拉的跟我指挥的配着你的舞可以吗？我就觉得啊，那时候我不认识你啊，我就说哇，这是哪一号人物啊？怎么这么大的一个合唱团的指挥还要听你的安排？我就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真的真的。
每次叫我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我都很紧张的。其实我也很大的压力。你想那么大的一个演出，然后你要安排那么多人，不能出错，每一个环节衔接，而且也要知道怎么样去跟他们的专业团队合作嘛。毕竟我们的团队的小朋友都是非专业的小朋友，所以我其实他每次叫我的时候，我也很压力很大。然后我就我也想说做到我们的最好去跟他们配合。然后当然也是真的，像你说那个 Mr. Call， 他真的是很谦卑的一个艺术家。你看在很多的这些人，我就发现他们在很多的自己的专业上很已经很成功很有名望的这些人，其实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很多的东西品质都很谦卑，都是值得我学习的。我觉得我自己也学习到很多在他们身上。
对，那个真的是很不容易。我就看到那些小孩子们，哇，表演的真的是太棒了。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说做爱宴给我的这些孩子哈，就是我一直在想，我做很多的事情我都会想这些孩子将来他们会怎么样。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你想多了，但是我就是会想，我不知道，因为我在想我们这些孩子，尤其我的学校的这些学生，他们都是一些亚裔，就是都是一些亚裔，就是他们这个是少数族裔，他们将来在这个社会上的立足，他们将来在这个社会上的上学竞争各方面其实都是不容易的。就是他们可能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是心血，可能才会达到一天别人所谓的这个成功和成就。就一直在想说，我们要怎么为我们这些孩子去搭一个桥梁，去铺一个路，让这些孩子可以站在一些好的平台上，或者站在一些专业人士的肩膀上往前看，看得更远。这就是我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做爱宴也好，做圣母也好，我一直在想的一个这个事情，就是你要让这些，就像我跟这些专业的人士合作时，我就会在这些 professional 的人身上学习到一种 professional 的做事的态度，可能不是说直接去做，可是是一种影响，他们就影响我了。所以我也希望这些孩子跟这些专业乐团或者跟这些艺术家们去合作学习的时候，他们可以从这些艺术家身上学到一些专业的 professional 的做事的态度，对他们将来的学业，对他们的成长可能都是会有帮助的，而不光光仅是教他们一支舞蹈而已。我想千千万万个老师可以教他们跳舞，但也许不是千千万万个老师都愿意给他们搭一个平台，但是我是那个愿意为他们搭平台的人，我愿意让他们站在这个平台上面展示他们自己，把他们最亮丽的一面 展示给大家，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成长，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有机会。我觉得机会也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准备的，上帝是公平的，我觉得。
是的，我就想到您刚刚说的，你在练跳舞的时候像一个桥一样，我就想到说您现在是在搭一个桥，把孩子从这个桥的这边带他们走到那一边，然后带他们从最基础然后走上那个成功之路哈。真的，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老师，非常让我们敬佩的一个好老师。
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丫丫老师能够参加节目啊。那我也希望您的舞蹈学校能够越办越好，然后呢也谢谢你为孩子们的付出哈，让这个孩子们能够借着舞蹈呢，不仅能够锻炼他们的身体啊，借着舞蹈能够美化他们的人生，然后呢同样的能够借着舞蹈呢舞出我们的赞美，舞出我们的感恩哈。那本来我还想跟您谈一下这个，就是有关于怎么样在敬拜赞美中用舞蹈来表现，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也许下次我们再请你来分享这种怎么样在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我们对神的一个敬拜和赞美哈。那知道您今天带来了一份礼物要送给来参加的每一个朋友哈，就是您要说还是我来说？
哎，丽霞你说好了，因为这个礼物也是你帮忙准备的。
好，那个丫丫老师是要送给大家一个，就是凡是喜欢有兴趣学舞蹈课舞蹈的这个现场的来参加我们 Zoom 的这些观众呢。您可以有机会能够参加礼拜一7月13号上午10点到11点半的一个基础芭蕾舞的课程。告诉各位，我也是那个课程里面的学生，所以我在这个课程当中学到了很多的优美的姿势。你们下次看到我，可能因为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哈，下次看到我一定要展现我这个不一样的姿势，不一样的这个体态来给各位看。所以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哈，你们可以，丫丫老师会在 chat 里面把他的微信号是不是？
对，我把我的 WeChat paste 给大家。
就是这个号码吗？2255-9911。
对对对，
好，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加入22559911，然后加入这个微信，然后可以参加下个礼拜一7月13号的基础芭蕾哈。谢谢啊，老师，
非常
高兴听到你的见证，太丰富了。那节目最后我们要请尹正光我先对不起啊，我应该做一个下一期节目的一个预告哈。下一次的节目呢，7月30号下周一8点到9点，我们的特别的嘉宾是谢世煌弟兄。那谢弟兄呢，他出了3本书，那他的讲题是从近代宇宙科学看圣经创世纪哈。那么他3本书呢也会赠送给下次来参加的观众朋友们。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谢弟兄跟我们的分享。那节目最后我们要请尹正光牧师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低头做祷告。慈悲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恩主能够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能够在小人物大故事的这个平台上面一起见面，一起听张雅静姐妹的分享。谢谢主能够借着她舞蹈的恩赐啊，在无论是在她教学上，或者是在她教会侍奉上，都能够容神一人，把你的福音传出去。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你的好处都给了我们。我们平常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当中，主啊，我们想到你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营垒，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谢谢主借着雅雅老师舞蹈的恩赐，能够就像诗篇讲的鼓瑟弹琴击鼓跳舞来赞美你，借着他的恩赐能够影响周遭的人，用生命影响生命。也谢谢主能够带领丽霞以及小人物大故事的团队，在这个艰难的时刻能够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能够见面分享，能够听你美好的见证，这是你的恩典。求主给丽霞姐妹有属天的智慧，给她的同工有合一的心智，能够继续把这个节目发扬光大，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做讨主喜悦的工作。谢谢主，也祝福各位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事业以及教会的服事灵命的长进，各方面都能够蒙你的赐福。愿一切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